在主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是宗教改革日。我们上礼拜听到一篇关于宗教改革的讲道，今天晚上我们还将听到另一篇。而我夹在这两篇讲道中间，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去听到一篇关于受难的讲道，有必要去听到一篇关于基督徒受到迫害的讲道。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是对基督徒越来越充满敌意。在我们过去的几十年里面，我们看到了这里的文化越来越提倡容忍，这听起来好像是一个跟基督徒是相符的一个观念，我们要去容忍各种各样的人，我们要去有那种多元文化主义。而现在最近出现的批判性种族理论，这些各种各样的理念，表面上看来可能都我们觉得不错，都让人觉得非常的有吸引力。我们要去容忍别人每个人应该有的权利，容忍人家去不管做什么，你要去包容。当我们看我们自己的这个文化，现在的容忍已经不是我们想象那种容忍，它现在是容忍是你必须要去顺服，你必须要去遵守这一切的规条。我们每天都会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个世界到底在发生些什么？当我们去想我们的基督徒弟兄姊妹在世界各地，宗教自由曾经是很普通的，但是现在世界上面越来越多的地方已经有基督徒不能再这样自由的聚会，我们现在还可以，我们应该感到感恩。我们其实现在的时代和初代教会所在的时代是很相似的，那时候他们的好像也是宗教自由，但是凯撒下令说在每一个宗教的聚集的时候都需要去烧一种特别的香，然后大家去好像对凯撒表达致意，然后就可以自由的进行各种各样的宗教活动。现在我们大家，这个世界，这个社会，越来越提倡就是每个人做每个人自己的事情。你可以，只要在你自己的范围里面，你可以随便做什么，你可以成为你自己的神，你可以掌控关于你的一切，别人也不能来干扰你。所以我们在如今的社会当中，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站立得稳？如果我们真的是作为基督徒的话，上帝 呼召我们每一个人都去做殉道士。可能这听起来让你觉得感到很吃惊，可能有点紧张，但是殉道士他最中心的意思，原来的意思就是说你去成为一个见证者，为着上帝去做见证。而当我们去做见证的时候，必不可少的一定会有迫害，所以让我们不要再去欺骗自己。我们可以只待在家里面祷告，去向上帝祷告说啊，上帝给我们复兴，然后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就可以什么迫害都没有，可以舒舒服服的去过我们的生活。在二世纪，一个著名的律师特图良，他就是因为那些殉道的基督徒，所以才归主。所以他说下这句话，他说：“殉道师的血是教会的种子。”有一次我听到这样一个故事，有些人他们去中国去见几个牧师，几个传道人，一个家庭教会，然后那里面其中有一个人问美国来的这几个参观的人说，你这个礼拜为主耶稣基督所受的伤在哪里？然后那几个美国人说，我们在美国是很自由的，所以我们在现在还不怎么会为宗教要去受到逼迫。然后其中有一个姊妹，她就去问这些美国的来的人，她说，你的意思是难道上帝把撒旦关在了美国外面吗？撒旦进不去美国吗？撒旦他和我们的征战确实是属灵上面的征战，但是肉体上的征战也是很真实的，他的迫害也是很实际的。所以这些中国的弟兄姊妹他们就问了，你如果是一个基督徒，你怎么会不为耶稣基督去受苦呢？你怎么会没有为他受的伤呢？只有当你受了伤才能带来喜乐。那个殉道士知音的杂志曾经他们中间有些人被问了一个问题，因为他们提倡鼓励其他人为这些被迫害的基督徒去写信，所以有个人就问了，当我们为这些人写信的时候，那如果那些人收到信，然后政府可能会知道这些信，那他们受的迫害不就更大了吗？然后殉道士知音杂志的人就告诉他们，你可以继续给他们写信，因为他们并不会害怕受到更多的迫害，他们会更加的喜乐。弟兄姐妹们，你们能够想象吗？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成为基督徒，他们就是代表时时刻刻要生活在危险当中。这是否会促使我们能够更为主发热心，去为他做见证呢？我们有没有放胆去为主做见证？因为受苦和试炼仍然是上帝对他子民计划的一部分。我们的主，我们的救赎主， 他承受了如此大的痛苦，他在人的手下受了如此多的苦，他也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要来跟随他，不要期待我们会比他过得好，我们要背负起自己的十字架。不仅仅是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在但以理书的第三章，孩子们在这里我们也能够看到，所以这就是我今天要来和你们一起看的。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但以理三个被送到死地的朋友，而这其实就是每一个为主放胆做见证的基督徒都有可能经历的。我们今天主要有三点。第一点是让他们跌倒的一个苦难，第二点是他们透过信心去做的一个决定，第三点是上帝在火中的拯救。我们很多人都熟知这个故事。旧约当中有一些这样的故事是大家很喜欢听到的，就像约瑟啊，他被降卑，然后高升，还有但以理的一些故事，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这个故事太精彩了，但是我首先要问你一个问题，你是否完全相信上帝他的的确确做了这样的一件事情？在但以理书这里描述的是否就是历史的一部分，真实的历史？或者你仅仅觉得可能这个故事有一些添油加醋？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是否相信这个神，这个帮助但以理他的三个朋友的神是我们的神？孩子们，你们记得当这三个朋友他们要去被迫做这个选择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这个故事将来会如何，他们并不知道他们自己的将来会如何。当我们今天早上再一次去读旧约当中这段历史，可能对于我们来讲这个是非常的棒，因为我们早就熟知了这个故事，我们早就知道这三个人他们不会死，他们三个甚至连衣服都不会烧焦。但是如果我们处在那样的情况里面，我们是否会做出同样的选择？我们并不知道当我们被扔进那个窑里面，我们是否会被烧死。所以让我们去进入这段历史，我们从第一第二章里面就可以看出，但以理和他的这三个朋友，他们被巴比伦人抓住，要带进他们自己的国家，他们要被训练成为像巴比伦一样的外邦人。但是他们从被带过来那时候，他们就已经立志了不会去服从他们巴比伦人一切那些悖逆神的习俗。他们是很危险的，就像尼布甲尼撒他做梦了之后，做了那个金像的梦之后，他要杀掉巴比伦全地的那些有智慧的人，有学问的人。然后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他们要一起祷告，他们要祈求神的旨意，要看会怎么样，这个事情会怎么样发展。然后当这样的时候，上帝赐给但以理解梦的智慧，所以但以理就去为王解梦，他就告诉这个王尼布甲尼撒王，他的梦到底代表了什么，这个金代表什么，银代表了什么。 他也告诉尼布甲尼撒王，他的权柄，他的国度必将没落，他的这个现在看起来好像荣耀的大国会被别人攻陷。而现在我们在第三章，我们读到了尼布甲尼撒王他建立了一个很大的金像，这就好像是他在反对上帝给他的梦一样。你看在梦里面他的那个像是有金有银有铜有甚至有土各种各样的，但是他在这里他造了一个纯金的像，他仿佛是在说我不相信上帝会把我的国度拿走，你看我的这个像全是金的，没有任何后面的国度可以来打碎这个全金的像。尼布甲尼撒他同时也把这个消息散布到了他所掌管的全地，甚至其他国家的掌权者那里，只要是他的从属国他全都发出去。有一些学者说当时大概有10万个掌权者是归在尼布甲尼撒的权下。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个邪恶的人的欲望，甚至是恶魔他自己的工作，就在这个经文里面。为什么这几个加勒底人进前来控告犹大人？为什么他们要来控告上帝的子民？这难道是巧合吗？就像我们现在的世界，即使这个世界有很多面，但是好像我们发现他总是会反对基督徒，他总是会反对那些坚定为主做见证的人。恶魔他痛恨，极度痛恨你。如果你对此毫不知情，那可能我们要问自己，为什么我们不知道？保罗告诉我们，那些要去过圣洁生活的人一定会受到苦难。所以恶魔和他想要在我们生活当中所要的事，是否从来都没有干扰过我们去生活的方式？我们是否觉得好像撒旦没有在攻击我？你要知道这并不是一个什么新的概念，那些掌权的人永远都是想要把他们的子民放在自己的权势之下，去敬拜他们的那些神。就像尼布甲尼撒王，他下了命令要让所有的人去跪拜这个像，所以这三个朋友，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们在这里的困境就是他们要决定我们要做什么，而我们现在也要问的问题就是我们要做什么。如果我们是在他们三个人那个处境里面，我们是否会跪拜那个像？他们三个人当然可以私下里面讨论，可以说跪拜就跪拜吧，我们相信有一个真神，这个金像它肯定不是神呐，那我们跪就跪了，人家又不会知道这中间的区别。 那可能我们就再也不要去经历这样的困境了。我们不需要去诚恳的，好像像其他人那样诚恳的去为那个金像下跪。我们甚至可以一边跪一边窃窃私语说，这根本就不是神，去嘲笑那个金像。我们知道神是耶和华，只有耶和华是神。但是相反的，如果说我们不去跪拜的话，那如果说那这样子的话，就代表我们会被烧死。可是这样子的话，谁来为我们的神做见证呢？如果我们三个人死了，那但以理不就一个人了吗？就算上帝不许我们这样做，那我们只要过后之后求取他的饶恕就好了。这是否是我们犯罪的时候的想法？我们只要在结束的时候，犯罪完了，向上帝祈求饶恕就好了。他们甚至可以用这样的理由去说，哎，我们像希腊人要做希腊人，像犹太人做犹太人，所以我们在这个外邦里面，他们要我们跪我们就跪呗，是凯撒的就归给凯撒，或者他们也可以去看周围的人，去看其他的犹太人，哎，他们也在跪拜，你看，那我们犹太人我们没什么不同，我们都可以来跪。但是当我们去回到这个经，我们看见他们没有用上述的任何一个理由，他们不会跪拜这些像，他们单单要去敬拜耶和华神。而当他们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尼布甲尼撒王怒气填胸，他非常非常的生气，而这也是他的，这也是他的性格的一部分。就像他之前做梦没有人能够解出来的时候，他就要杀掉全地的那些有学问的人。他说全地的人都会来跪拜我的像，居然这三个人他们不跪，他们是在试探我的耐心。他威胁这三个朋友，他第一次跟他们讲话的时候是已经是在威胁了，他说如果你们不跪拜的话，我可以活活把你们烧死，所以我再给你们做一次决定，如果你们现在继续跪拜的话，那你们就不会死。并且他问了他三个朋友一个问题，他说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所以用另一句话来说，你要么表现出你对我的忠心，要么你就别活了。但是我们看到十七十八节，首先这三个朋友说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然后十七十八节，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神，他首先是能将这些三个朋友能将他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这三个朋友并不知道上帝是否会这样做，但是他们确定神可以。所以他说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但是就如果说上帝不想救他们，他们说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当他们说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这三个人是在说你给我们时间思考，但是我们根本就不需要用时间去思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真实的，我们永远也不会敬拜你的金像。 这三个人，他们因着上帝的恩典能够做出这样子的决定。就像他们当初不会吃这个，在第一节里面不会吃那个王的膳和王饮的酒。他们把自己的一切都交托在了上帝的手中，他们天父的手中，不管这个王要对他们做什么，他们在信心里面是安全的。我们是否是安全？我们是否信靠了那救赎主？我们是否作为一个充满了需要、一无所有、罪大恶极的人来到上帝的面前向他呼求？不是把我们自己的根基建立在我们内心的感觉里面，而是我们信心的对象里面，耶稣基督。这三个朋友，他们知道上帝能够做些什么，他们不知道上帝会做什么，但是他知道上帝是全能的。我们拥有的远比这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拥有的更多。我们在过去数千年里面看到了如此多那些因为主的缘故走到死地，但上帝仍然眷顾了数不胜数的基督徒。直到如今，就像那些宗教改革的烈士们，唯独圣经，唯独耶稣基督，唯独信心，这些他们去所坚持的给他们招来了极大的危险，但上帝并不会离弃他们。但是圣经里面同时也告诉我们，撒旦他在末后的世代里面他会有一次极其强烈的攻击，可是即使是那样强烈的攻击也注定了要失败。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个事情的结局，我们不知道这个事情的细节，我们不知道这个世代的每一个细节，但是我们知道了结局会是如何。我们知道上帝他必将施行拯救，在全地施行审判。我们在历史当中一遍又一遍的看到上帝他去拯救这些子民，他也会拯救我们。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急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你有没有真的去理解他们所说的那句短语，急或不然？你可能在生命当中也经历各种各样的苦难，当你去祷告，当你希望上帝去拯救你，当你希望上帝把你从你的苦难当中带领出来的时候，你是否能够和这些人一样的讲出来，急或不然？如果上帝的道路不是我所想的道路，当我去想要和其他人和好，但是其他人不想和好，当我不想再去受这个苦难，但是上帝他的意思正是要让我去受这些苦难的时候，我是否能够说出急或不然？我们会继续信靠他。这就是那个问题，这就是他们要给王的答案。 就像我们所读的十诫一样。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那为什么我们还生活在惧怕当中？当这个世界发生着各种各样的事情，就像是旧约当中以色列人，当他们渴的时候上帝给他们水，当他们饿的时候上帝给他们食物，当他们觉得我们没有办法攻克那些城，上帝让他们绕城七天，那个城墙就轰然倒塌。撒旦和他的国度，他的能力永远都没有成功过。也许他们拿走了基督徒的生命，但是所有的那些东西都是上帝所许可的。撒旦永远没有办法做一件上帝不许可的事情，即或不然，这些人他们是如此的信靠这个主，不仅仅是他们当下的生命，也是他们未来那永恒的生命。他们的力量来自于上帝，他们相信上帝，他们把自己的生命放在了上帝手中。我们有多少次经受过比他们比那些比他的朋友是那些小小很多的那些试炼，小很多的苦难，然后我们自暴自弃，或者我们做出让步，我们不去信靠神，我们去抱怨。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无时不刻在上帝的右边我们祷告，当我们经受这样的诱惑，他无时不刻为我们祷告，所以我们不需要去惧怕。就像马丁路德，他在受着那各样攻击的时候说，我就立于此地，因为上帝是信实的。他们在不断的成圣，不断的和上帝有那相交之后，他们才可以有对上帝有如此大的信心，并不是他们突然之间就成为了一个信心的伟人。这就是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我们需要被上帝扎心，然后去为他而活。我们不仅仅要为那些正在经历迫害的人，正在经历迫害的基督徒来祷告，我们自己也要去省察，为什么我们不再受逼迫？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我们心里面早已有了答案。所以尼布甲尼撒怒气填胸，甚至他的脸都变了，他变了脸色。他的仆人不敢违背他的命令， 所以这些人把窑烧热比寻常更加七倍。然后那几个壮士，几个把这三个人扔进去的壮士，甚至一瞬间就被烧死了。所以尼布甲尼撒他当时他就是在期待这三个人肯定是在火中痛苦无比，但是他看到的是什么呢？他看到了这三个人绳子被烧掉了，可以在里面自由行走，而且他看到了第四个人，看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子，你能够想象吗？这对于那三个人来说是何等大的喜乐。尼布甲尼撒不敢相信他所看到的，所以他急忙起来对谋士说，我们捆起来扔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神拯救了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这就是我们要看的第三点，看神的拯救。当我们在安息日聚集，在主日聚集的时候，我们是期盼受到主的鼓励，特别是在经历患难的时候。所以当我今天讲这个经文，我也希望能给你带来安慰。没错，这是一个呼召，呼召你去全身心的为主来做工，为主而来活。但是我们在主的拯救里面，赐给这但以理的三个朋友的拯救里面，我们看到了上帝的信实，他也会对我们信实。不管是在火里烧死，还是从火里被拯救，都是上帝的信实。我们可以从这个神迹当中去看到四点，四个东西。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人子，他立刻出现在了火窑当中。尼布甲尼撒王他是否认识耶稣基督？他是否认识这个出现在火窑里面到底是谁？他只有说的是天使。我们不需要去探讨那个东西，这并不是重点，重点是上帝在火窑当中与他们同在，重点是上帝他也在这里。当耶稣基督他升到天上去的时候，他对那些人说，我会和你同在。我们知道这些，这些人他们并没有清晰的去看到这些东西，我们知道，因为在圣经里面，新约里面清清楚楚的写着。所以我们是否因为这个得到安慰？是否因为这个在患难里面得到安慰？没有任何的火焰，没有任何的苦难，是上帝不与我们同在。让我说的再清楚一点，可能我们感觉上他不和我们同在，我怀疑这三个人他们在被扔进去的时候，他们可能也是这么想，他们可能觉得好了，我们要被烧死了，就是这样了。 但是实际上它是与我们同在的，我们可能感觉不到，但是这就是他让我们成圣的方式。就像他对亚伯拉罕做的那样，他说：亚伯拉罕，你会不会把你最珍惜的那个东西给我？你会不会愿意把你的儿子献上给我？亚伯拉罕做出了选择，他把自己的孩子带到了山上，预备要献给上帝。他并不知道事情会如何，这三个人他们不知道事情会如何。但是他们都知道上帝是同在。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时时刻刻感觉到上帝的同在，我们可以向他呼求：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更多的来感受到你的上帝的你的同在。这并不一定是一种啊，就心里面的一种感觉，并不是我们时刻都在想，上帝同在，上帝同在，上帝同在，可能并不是这样子，但是我们是否有那样子的信心？当但以理和他的这些朋友被抓来的时候，上帝也是与他们同在的。不管是在什么样的事情里面，不管拯救还是不拯救，第二个我们要看到的是，就像约伯所说，他虽击杀我，仍要承认他是我的救主。或者大卫他说，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必不至遭害。这些人即使是在火窑里面，他们也是在赞美神。他们在火窑里面的喜乐大过尼布甲尼撒王一生享受的喜乐。我们的安慰是真实的，我们知道上帝不会离弃我们。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他亲自经历了那段痛苦，好让我们不用永远经历那痛苦，所以他不会离弃我们。我们看到的第二个神迹是，他们在火里面不仅没有被烧死，他们的绳子烧断了。这些人，这些把他们抓进去的人，他们可以把他们捆起来，他们可能觉得自己可以陷害他们的生命，但是上帝告诉我们，那些能够害我们的身体不能够害我们的灵魂的人，我们不需要去惧怕。即使尼布甲尼撒王可以杀掉这些人，他没有办法杀掉这些人的灵魂。这些人他们虽然被扔进了火窑，但是他们是自由的。尼布甲尼撒王把他们绑起来扔进这样一个火窑，他们反而变自由了。所以我们不需要惧怕，我们不需要惧怕那能够把我们送到死地去的人，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害我们的灵魂。第三个神迹不仅仅是上帝立刻与他们同在，不仅仅是上帝把绳子烧断，第三个神迹是他们 毫发无损。上帝保佑他们不会被烈火所伤。不管你是在经历什么样的困境，只要你逃向耶稣基督，只要你是真的在他里面的，他就与你同在，这些困境没有办法伤害你。然后我们最后看到了一个神迹，孩子们，你们知道当你们在有一个篝火，在篝火旁边可能与自己的朋友在谈话，你们觉得很开心。然后当你们睡觉第二天起来的时候，你是否记得你会闻到一些那个烟味，烟熏的味道，火烧的味道。而这些朋友，他们甚至连火燎的气味都没有，根本就不仅没有被烧到，连那个烟熏那个火的味道都没有。所以我从这里面，我觉得可能这并不是写在这里的意思，但是我觉得就好像我们得荣耀之后，那个罪的颗粒永远也没有办法再污染我们，我们再也不会沾染上任何的罪，一丁点的罪都没有。我们会成为完美，永远再也没有罪，再也没有苦难。我们不会永远的在这个世上存活，我们每个人都会死，但是我们会怎样的去死？你看这三个人的结局，他们用宁愿用自己的生命做这样子的见证，到现在尼布甲尼撒王无话可说，他只能承认你们的神是至高神。在今天，上帝仍然有能力做同样的事情，这不代表上帝即将在云彩之上降临到这个世界。我们知道这已经越来越近了，我们不知道什具体时候是什么，但是到那时候，他要毁灭所有那些亵渎他名的人。而他的子民会来到他的面前来敬拜他。但是那也代表了你和我都要成为信实的那些人，忠心的那些人，都要成为殉道士，为着他的缘故，为他做见证。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寻求力量和智慧，我们祈求你的怜悯。我们又看到了你给我们的确据，你的应许是如此真实。我们看到了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的神，他仍然存活。所以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来信靠你，帮助我们来看你的荣耀。主啊，让我们来看到那被高举的耶稣基督，求主你吸引那些各种各样的人来到你的面前。求主你赐福我们今天剩下的时间，也帮我们带回来来听晚上讲道。求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